你是结束的，这是三章，这是三章，这是三章第一节。你是结束四十三章的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然后我们请看第十节。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我们在这里请大家注意，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第十二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的山顶上四围的权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这就是殿的法则。感谢赞美主哈，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fellowship 来交通以心结的圣殿。那么感谢主，主也实在是借着他的灵有美好的带领。那么上一次徐仲飞弟兄在这里，他也是跟我们交通的是圣殿。那么他的比较侧重是侧重在火石，就是建造圣殿的材料。那么上一次徐弟兄有跟我们交通到殿的法则，那么我们今天盼望主实在是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这个殿的法则。我想以西结圣殿这个意象，那么是实在的说来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意象。那么可以说在旧约的时代和新约的时代有两座这个讲论到末后的事，有两座纪念碑。那么一座呢，就是以西结圣殿，那是论到国度的将来国度圣殿的荣耀。那么在新约，我们就知道它是对等新约启示录里面讲到约翰论到将来，尤其是新天新地里面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荣耀。我们今天我们主若愿意的话，我们集中注意力是在哪里呢？我们特别在交通这个以西结这个意象对于那个时代的信息，为什么神选择在那个时代，那么尤其是对我们今天教会在末世的光景有什么应用，那么这是一点。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这个，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的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以西结他的主题或者说它的中心，特别是侧重在神的荣耀。那么我们特别是看见在主要做恢复的工作，做复兴的工作的时候，那么神的荣耀他要与我们同住，那么对百姓或者说对我们教会，那么特别是有什么样的要求。之后呢，我们照着以西结书圣灵带领他的这个次序，我们要来这个丈量这个殿的尺寸，然后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就是讲到圣和分别圣和属这样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没有可能 cover 讲到所有的这个以西结书，那么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先在这几个方面有一点交通。那么实在的说来，神选择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把以西结圣殿的意象启示给他时代， 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非常好非常一个荣耀的盼望与激励啊。我们先请大家看四十章以西结书四十章，我们注意一些细节啊。第一节，四十章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四十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首先讲到我们被掳掠，那么以西结写这个圣殿的意象这一节的时候，他的光景跟约翰的光景很相似，跟使徒约翰的光景非常相似。那个时候使徒约翰是被流放在达摩罕岛，那么都是那个时候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那个时候他们非常孤单，非常的被压迫重啊。那么特别是他们作为先知的负担非常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百姓，神的见证荒凉啊。那么我们先用新约的话来讲，那么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启示录啊，讲到啊里边讲到七个教会，小亚细亚七个教会，那那个时候的光景非常非常清楚啊。一个使徒约翰他的执事，他是捕网的执事，那么需要捕网，就说明当时啊有很多的这个漏洞在那里哈，这是一个。那么有弟兄说，他说我们的主在把那个异象启示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主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的那一位，那这实在是我们的主他做祭司的职分啊。那有弟兄说，当时的光景用圣经的话加在一起看，说那是以赛亚书里面说将残的灯火逐不成灭，主是要再把这些灯台他的见证如何眺望起来。那那个是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的那个先知的负担。那么因此呢，神就借着这样的启示录里面的启示，给他启示幕后的事。同样的，以西结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读的四十章第一节，我们被掳掠，那个时候是根本神的子民失败到一个地步，他们被掳掠到巴比伦去。那个时候，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以西结他做先知的职事，大概是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用以西结的主题来讲，是讲到神荣耀的离开。那么第二个阶段是讲到神荣耀的归回。那么讲到神荣耀的离开，那么他的那个先知的声音呢，是审判的声音，说因着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犯罪，那么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以色列，临到犹大，临到耶路撒冷。那么当时他的这个作为先知的负担，那个时候在哪里呢？那个时候是在于那般百姓，他们非常的自义，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不管怎么说，神不会丢弃他们不管。所以他们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所以他们非常的自义，他们以为他们里面有那个依靠，但是就是虚假的依靠。而且呢，他们也是非常的自信。他们不只是他们是非常的这个知道他们真实的光景，但是呢，他们不只是没有真正的回转来到神命定的这个悔改的道路上，相反的，他们在那里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节圣经非常形容他们那种属灵的那个悖逆的那个光景，是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木。所以他们里面非常非常的悖逆，在那里不肯服在神公义的审判手下。那所以那个时候，他 他们即使是分批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仍然有一个虚假的 security， 有一个虚假的安全感，有一个虚假的盼望，说我们很快就要回去。那这个是以西结在第一个阶段对百姓发预言，那要他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那么等到我们刚刚所说他们被掳第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西结在第一阶段所发的预言已经变成已经应验。他讲到耶路撒冷要被毁，圣殿要被毁，那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预言，已经是应验了。而且呢，那个时候百姓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宗教情绪，从以前那种虚假的盼望，现在变成一种绝望。他们认为神不真实，已经完完全全忘记他们。他们完完全全怀疑神拯救的能力，还有神拯救的意愿。那这个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所以以西结第二个阶段也特别是讲到以西结圣殿的异象，那个时候是神在那样的光景里面给他异象，论到幕后的事，论到幕后恢复的工作，论到那个幕后的圣殿的荣耀。那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我想对于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神他不忘记他的百姓，而且神纵使我们失败，但是主不失败，他要做恢复的工作。那这个是以西结异象非常要紧的一个背景。那么有很多在以西结书和以西结的圣殿的异象和启示录还有很多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去自己留心。比如说都有丈量，比如说都有论到将来必发生的事。那么侧重有一点不同，以西结是论到国度的事，论到千年国，侧重在千年国度的事。那么约翰更侧重是一直到勇士，到新天新地，到新耶路撒冷。那么以西结比较着重的是在以色列百姓神属地的这本书，那么约翰呢，他是更侧重在神属天的这本书。所以这个大概是很要紧的一个背景，就是神他借着以西结，在或者说借着使徒约翰，在我们时代说来是在见证荒凉的时候，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把这样荣耀的盼望给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何等的盼望，让我们的眼睛都能够打开，如同以西结一样。那么这儿还有一些细节非常非常的宝贝。以西结告诉我们，那个异象，殿的异象临到他是在被掳的第25年。25年非常有意思。那么根据犹太人的根据利未记我们知道，那么犹太人神给借着摩西给他们律法的时候，特别给他们禧年，就是这个 Jubilee 那个禧年的应许。那么禧年是讲到两方面，一面就是说为奴的可以得到自由，那么另一面呢，就是你失去了产业，你可以重新得回来。那这个是禧年。那么我们知道禧年是每50年一次，就是49年安息，49年每年有安息年之后就是禧年。那么非常有意思，在这里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被掳第25年非常有意思，因为第25年正好是50年的终点分界线。那么前面的话，你可以说是，或者说这是一个转折点，那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前面你可以说，你的日子算起来，你说我们是被掳后多少多少年，你的感觉是还是被掳的东西。那么等到25年以后，那是经过这个转折，你可以说现在我们等候被赎的日子。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们请大家记得25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在以西结的圣殿里面是个非常要紧的一个象征。那么还有呢，提到月之初十日，那么有一种解经的说法哈，是讲到这个可能就是指七月初十，这个就是赎罪日哈。那么有一个弟兄特别是说这个那一年是禧年哈，禧年不只是禧年的七月初十，那么讲到罪得的赦免，并且呢他们要回去得回他们的产业。不过这个是特别神选这个日子，然后把圣殿的意象启示给以西结，这实在是很美的一个说法。不过可能不确，因为就是七月初十为一年的开始，这种历法是这种是就是这种历法相对来讲是比较晚才开始沿用哈。那么以西结他是以前是祭司的家庭出来的，所以他应该是比较可能沿用这个他们以前用的摩西和这个犹太的历法，所以不是太可能用这个历法。那么大多数的读圣经的人呢，都倾向于认为这可能还是圣经年，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启示摩西说你要以本这个月为正月，那么那个是弥散月或者说雅比月啊，就讲到他们的是逾越节开始的那个时候一般的认为这个比较有可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正月初十日呢应该就是预备羔羊的那个日子啊，十四日我们的主定的是比较像。那么这一点非常有意思，预备羔羊的那个日子用新约的话来说，那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日子啊，非常有意思，是神是选择这个日子特别的日子来启示奠定一下。那么在圣经的记载中还有一个地方讲到正月初十日，那是哪里呢？那个是约书亚他带着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那个是正月初十日，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要紧哈。一面是讲到主为我们救赎的预备，那另一面是我们过去得应许给我们的产业，那神是特别挑了这个日子，那么来启示国度的里面这个殿的意象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介绍我想对于我们弟兄姐妹在末世这个光景，盼望主实在是让我们能够体贴主的心，主何等的眷顾我们啊，而且主在基督里面所为我们预定的是何等有福的盼望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讲到神特别启示这个以西结圣殿异象的那个特点。那么我们知道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以西结他的预言里面的这个中心，这就是讲到神的荣耀哈。他的中心一直就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讲到神荣耀的离开，那是因着犹太人的犯罪的缘故。那么讲到神荣耀的归回，刚刚我们念过。